请掀开经本第75页，75页倒数第四行当中看起，倒数第四行当中。我们把这个文念几句对对地方。良有事出世间，无一法出于心外。净土所有依报正报，一一皆是本觉妙明。辟之品缓拆穿，气气皆金，西见江河，流流入海。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从这一段看起，这一段的大意，上一次说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没能够细讲，同学们那么要我在这一次说得详细一点，所以我们还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这一段的旨趣啊，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同学今天呢听了华严经的开题啊，那么听了这个五重玄义里面的前面这个两段啊，闲题临终论用啊，明天才能讨论到。意思呢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这些全是佛与大菩萨在古地上亲证的境界，这才叫真实的法界。往往啊，像这一类的境界，我们初接触的时候，总感觉到有疑惑，那是与我们的常识，与我们的见闻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习惯在虚妄的境界当中，这是久远界以来就养成的习惯。现在佛给我们讲真实的，反而很不容易接受。那么希望学佛的同学啊，佛法里面熏习长了，渐渐呢可以能够去除，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亲证的这个境界，这才是真实的受用。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相信，所以大经上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首先要相信，佛决定不欺骗我们，佛制定的根本大戒不妄语，佛怎么会欺骗我们呢？那么也有人说，也许佛是善意的妄语呢，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呀，善意的呢，你这样想法呢也错了。佛就是善意也不用妄语， 因为我们在佛法当中，如果发现佛曾经说过一次妄语，我们对佛的信心就打折扣。为什么呢？佛曾经有过一次妄语，这一次话大概也靠不住。那么像这种情形，在世间一个我们中国所讲是君子尚且不肯为，何况佛菩萨呢？所以这个信心的建立非常之重要。佛是无论说什么话，这个在什么界环境里面说什么样的法门，绝对没有一个字的妄语。正如同他在《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这是给我们莫大的信心。所以首先要相信。那么佛法的信啊，不是迷信。信了之后啊，一定要求解。要求解。完全我们信这个事是有道理，有理论的依据。理明了之后还不行，还要把它证实。如果不是亲自证实的，这个信不是真正的信。那么这就是佛法与其他宗教不相同的地方。佛法是要求证，把你所信的一定要自己亲自证的。那么西方世界呢，确有其事，也确实有这个地方，也是确实可以能够证得的，可以能够证得的。那么过去不说在印度，在我们中国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确确实实有人往生的时候证得了。第一个给我们说明的就是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他出生的年代啊，给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陶渊明、谢灵运同时代。那个时候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也是在那个时候到中国，他们都很熟悉。他在庐山建莲师，与同修们志同道合的一起念佛，所以这个净土宗就是由他老人家最初建立，在中国第一个莲师，这是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那么他在往生的时候，就跟同修大众说。他在念佛的时候一生呢念佛的时候曾经见到三次西方世界现在他面前他不是做梦就是念佛在止境的时候在止境他这个也不是像禅宗里面的这个参禅不是就是念佛念到心清净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进去，他一生看过三次，他所见到的境界与无量寿观经里面所讲的完全一样那么走的时候他告诉大众阿弥陀佛观音师至与诸上善人来迎接他而且里面还有一些他认识的就是连社大家在一块共修的先王往生的都跟到阿弥陀佛来一同接他去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往往我们是肉眼见不到而在他能见到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这个不念佛的人啊，跟你说临命终时也有境界现前，我们讲了啊，你们如果要求证呢，可以到人民医院呢，三军医院，你到那里面去求证去，那个里面的大夫护士都知道啊，那个病人快要死之前一两天呢，他又看到这个人了，又看到那个人了，他看到好多人，跟大家说这个人在我面前，那个人站在哪个地方，我们看没有，他看到是完全是真实的啊，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见到的多半是物相啊，凶恶之相啊。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同修，他的父亲父亲的时候，在病重的时候啊，也是见到的时候很凶恶的人啊，他们带他出来到这个病房外面呢，推着这个轮椅啊，在这个走廊上带他散散步的时候啊，回到房门的时候他不敢进去啊，他说那里有好多人在那里啊，是态度容貌都非常恐怖啊，吓得他不敢进去。别人就看房间里什么也没啊，他就是不肯进去。那一天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回家了啊。那么这就是卧境界现前，好在他家里的儿女媳妇都是念佛的啊，听他讲那个境界绝对也不是假的，所以就劝他念佛啊，念了几天佛啊，他就告诉家人这个境界没有了，看不见了啊。那么又念了几天呢，他看到阿弥陀佛啊，不但他看到，他的儿子也看到啊。但是两个人所看的呢可能不一样，他的儿子看到的时候是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金色的啊，金色的。这个佛像呢好像就在那个窗子上啊，窗户是玻璃透明的，看到这个佛像就好像在窗子上看了很久啊，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样子，像没有消失，都在那里啊。到以后啊，越看像越小，越小越小，小像就没有了啊。就这个是真实的境界，绝对不是一眼看花的啊，所以这个境界是真有的啊。境界呢都是唯心所现啊，所以说是不出一心呐 啊，不出心外。在下册演义也是第79页倒数第4行，我们看这个注解啊，注意翻出来啊。今天主要的呢我们要看注解出世间不出心外的啊，看这一段。世间呢是染法啊，首先我们解释什么叫法，这个字在佛门里面用的最广，所以叫佛法。佛法无边，法这一个字在佛门里面的解释是一个总代名词啊，把宇宙之间一切的理论、一切的现象啊、一切的事物，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大虚空世界，小一草一木一粒微尘啊，可以说是太繁琐了，太多太多了，我们要一桩一桩的说说不尽，所以佛就用一个字做总代名词，这个字就叫法啊。所以法是 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物的总本质。法没有染净啊，法哪里会有染净呢？啊，说不上染，也说不上净。染净在心啊，染净在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自己心对于这个法呢，要着了相了，执着它了，起了念头了，这就染了。是染无的，实在上是不染而染，染而不染。那个清净心要真的有染无了，那还能去得掉吗？去不掉啊！啊，为什么说不染而染呢？比如这两天呢，阴天啊，我们看到很多云彩，云彩把太阳遮住。太阳被云彩染污了，云彩能遮得到太阳吗？不可能的。这一片云彩太小了，现在科学家知道，太阳比我们地球要大130多万倍，我们地球送到太阳那里一点点它融化了，云彩怎么能遮得住太阳呢？啊，这种现象就是无染而染，好像是染了，其实没有染。啊，所以这个清净是真实的，清净心是真的，染污心是假的。啊，是不得已而说，就一时之迷啊。并不是真正的把我们的清净心丧失掉了啊，所以对染说这个净啊，染净是相对啊，这都是为了说法方便起见而建立的名相啊，是名词术语。所谓染呢，就是起贪。嗔起这个念头啊，我们在这境界里面常常一接触啊，很顺自己意思就起了贪心啊，贪是染啊，为什么呢？清净心里头没有贪啊，贪是烦恼，没这个烦恼啊，这不合自己意思啊，就起嗔恚。嗔恚是从逆境当中产生的，啊，贪爱是顺境里面产生的，啊，那么这个都是染污了清净心，染污了你本有的智慧光明，这个叫染。那么我举出这两个例子，这是染污染法里面的大根大本，要细说呢，那说不尽的啊。所以这个都叫烦恼啊。佛法里面讲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四弘誓愿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贪嗔是根本啊，是大根。这个天亲菩萨啊，在做白法明门论的时候，把无量的烦恼归纳成26类啊，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啊。那么这很多同修都曾经读过的，是白法明门论的所讲。通常我们在经论里面所说的都讲见思烦恼啊，其实就是这个白法里面讲的根本烦恼
是是。
见火有五类，思火有五类。见火就是见解上的错误，从这个错误见解里面所发生的。思火呢，是错误思想里面变现出来的，这个都是为时所变，变出来的，其实不是真有，是假有。是假有，你要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它会起作用，你要受它的拘束，你要受苦，有这个苦的感受。如果你要觉察了，你把它看穿了，它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在这个烦恼里面可以解脱，就可以解脱，可以能够超越，甚至于可以转病，所以是转烦恼为菩提。其实烦恼跟智慧是一桩事情，迷了的时候就无量无边的烦恼，悟了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烦恼我不要了，好了，智慧也没有了，它的本体是一个，贵在会变，你自己要会转变，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体是一不少，那么有染法存在呢，那我们就叫世间。要是没有染法呢，我们就叫做除世间。其实世间也没有出入，这个出世入世也就是一个名词在那里变化而已，文字的术语，哪有什么世间出世间，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所以一迷一千迷，一悟一千悟，绝不是说我这边悟了那一边迷了，没有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这是是一不是二，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是开悟了，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自以为开悟了，而且还有一些人给他证明他开悟了。我在洛杉矶就遇到，我在讲经的时候，里面听众啊，他们告诉我有五个人开悟了，有某某上司来给他谋顶受祭，说他五个人开悟了，那么其中也有两个到我这儿来拜访，我一看呢，没悟，没悟，怎么晓得没悟呢？他到我这儿拜访，向我请教这个问题，我就答复他：如果你要开悟了，你不会来看我，你要没有问题来问我，你也来问我，到我这来请教，可见的没有开悟，这是真的，一点不假。那为什么呢？我没有开悟嘛，你开了悟还有问题来问我，这个不开悟的，那你不就颠倒了吗？哪有这种事情啊？骗外行可以啊，他就问我，那开悟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开悟的人一切通达。你们看坛经，六祖开悟了，六祖向谁请教过？只有人请教他。他一悟一切悟，六祖没有读过经，任何人提出这个经典里面东西去问他，六祖不识字，你念给他听，他一听了之后，他就把道理讲给你，讲得圆圆满满，一点没错，这是开悟。你今天开悟了，拿到经典还看不懂，还来问我，这个证明你有没有开悟啊？那么给他印证说他开悟的，那是骗人的。因为现在一些年轻人好高骛远，好奇物怪，所以这些人就故意作怪来欺骗你。你自己上了当还不知道， 真可怜呐、啊！他把你收记，说你开悟，你走了，他在背后笑你，这傻瓜了，糊涂蛋，这是骗了他还不知道，他自己以为真开悟了。所以这个悟与不悟，自己的确晓得啊，悟的心清净。啊，迷的心呢，就是起烦恼啊，心不平静啊，这个妄念很多啊，这个都是迷的现象。那么染净虽然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境界，叫不离自性，就是一个是心悟，一个是心迷。心要是悟呢，就是静，就叫出世间；心要是迷呢，就叫染，就叫世间。通通是心嘛，心之觉迷嘛。所以立心无六道，这迷悟所现的境界不相同。迷的时候，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六道的轮回的境界啊，所以六道轮回哪里来的？自己变现出来的，自己变出来，自己受用，那自己去受去，这个苦啊！比如说自己制造手镣脚铐啊，治好了干什么？被自己拴起来。迷惑的人就干这个事情，像那个蚕一样作茧自缚，把自己关起来。迷人干这个事情，悟了之后啊，这是三乘立心呢，悟三乘，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这是超越六道的啊，所以说悟了啊，就变六道啊为三乘；迷了啊，这就变三乘为六道。境随心转，不是心随境转。佛给我们这个指点，实在来说，真正是莫大的恩惠。因为从这个启示，我们的确有破迷开悟的机缘，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从来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他这说给我们啊，原来真正事实真相是境界随心转。境界随心转，人自在啊。心随境界转，非常痛苦啊！有一点点，不管什么事情了啊，都要去问神啊，去问问那个算命的，去问问风水先生，这个苦苦极了啊！一举一动都受拘束啊，这是心被禁转。如果是境随心转，那你自在了，根本就不用理会这一套。那无论你在哪里一做，那个不好的风水，只要你一做，风水就转过了，转成好风水了，这个都自在了。完全在于你自己的清净心，你能够相信自己，境界就随你转。你不相信自己啊，你相信风水，相信命运，那你就被境界转。所以说转命运这个事情很简单，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自信心啊，你有没有清净心，你有清净心自信心决定转命运。 这是我在此地告诉诸位。自己一定要能做得了主宰，十法界都不出一心的。三乘菩萨到究竟圆满就叫做佛啊，所以说三乘呢里头包括了佛，菩萨跟佛是一类的啊，同生性啊是一类的啊。再看下面净土一正呢，皆是本觉。西方世界为什么那么样庄严呢？道理在哪里呢？佛告诉我，西方世界的清净庄严是那一边众生清净心啊所现，清净心所现。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世界的误会，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染污心里面所现的。因此，我们这个生活的大环境啊，山河过度啊，实在讲，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负责任啊。经里面说得很明白，共业所感啊，是众生的共业。这一个国家人人都守法，人人都守礼，这个社会自自然然呈现出一片祥和啊。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守法，每一个人都投机取巧，这个社会必定动乱，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左传》里的就有啊，过之将心听于民，过之将王啊听于神，一切被外面境界所转，这国家一定要好。如果说听大家的意见来办事，这国家一定行，听于人，这个国家要行。我们来清朝做一个例子，就太明显了。清朝人不是不读书啊，但书读了没用处，他做事情糊涂了。我们看看清朝历史，当满清入关的时候，他们那一代的人的确听命。尊重啊，群众的意见，所以能够得到中国的民心，中国老百姓拥护他啊，他能够保护老百姓啊，他能够处处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那我们就拥护他嘛。他要不得到大多数老百姓拥护，他怎么能立国将近300年？这不是容易事情。那么清朝将亡的时候呢，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他与清朝王室有密切的关系，慈禧太后就是张家大师的皈依弟子啊，那么那他呢是前一代的张家，前一世的， 不是这个意思的。我曾经有一次向他老人家请教伏击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见过，见过这个伏击，来到台湾之后啊也见过，但是见的这个伏击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很怀疑，我就请教他老人家。在大陆那种伏击我相信，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而且不是职业的机头，这个请神伏击的多半找什么呢？我说拉黄包车的、挑水的、卖柴的，都是不识字的，随便找来的，街上随便请来的，服完之后包一个红包送给他，是这样的，随便请来的，绝对请这个做粗活不认识字，两个人服在沙盘上写字，那个字呢写得规规矩矩，写正楷，我们在旁边看都认得，都认得，那么一次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样子，可以能写出三四十个字，不多，因为他都不识字的人，随着这个神的力量在那动，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真的，那个不是骗人的。但是到台湾来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里头欺骗人的味道很浓厚，他是职业的，换了人就不行了，只有他一个人，而且那个动得太快了，我很注意在那里看，看了很久，一个字也不认识，只看到乱画乱画，嘴里头就是一面念一面，快得不得了。旁边一个人在那里记，两三个人记，一个人记不下来，不到半个小时已经写了几千字，非常怀疑，我不相信，所以我就想。张杰大师提出这个问题，他就告诉我，他这个不是真的。凡是祭坛上说什么佛菩萨、什么神仙降临，都假的，都骗人。但是寺呢是真的，鬼神呐，假借佛菩萨、神仙的名义，他也来做一件好事，所以他有灵。这个小寺他知道，说得很准。大师胡说八道，胡造谣言，他不负责任。就讲到这个，就讲到清朝亡国。清朝在末年的时候，从慈禧太后本人、王公大臣、国家大事自己都不能做主，都是情机。完全听鬼神的话，结果一败涂地，国破家亡。所以这些鬼神不负责任。你问个人小事，他说的很灵；问国家大事，胡说八道。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这个绝对不能相信，绝对不能相信。知道的是，灵鬼则作祟呀，不是佛菩萨讲坛呐，这个是我们应当的认识。他确实有这个事情。决定不是佛菩萨。那么净土一阵呢，就是也是自己清净心觉心里面变现出来，一报是将我们生活环境保持行书，像弥陀经里面所讲的，七宝池八功德水，七重行树七重罗网，经文里面的语句很简单，其实这个庄严真真不可思议，用其实代表圆满的意思，它不是一个数字。如果你要看到样样都是奇，好像都制式的，那种有什么意思？一看就完了嘛，有什么好看的了？奇代表圆满， 怎么样才叫圆满呢？随自己的意思就圆满。啊，我喜欢什么样子，它就变现什么样子，这个叫圆满。你喜欢什么样子，那就变现你的样子，啊，这个才圆满，是个个圆满，念念圆满，从圆满叫齐。啊，齐它代表什么？就是四方上下当中，这是圆满了，所以它表这个意思。它不识数目字，华严经里面用识也是代表圆满，所以都不能把它当作数目字来看，啊，当作数目字来看，那么意思就错了，啊，所以从这一点呢，你就了解这个佛经不容易翻，难翻，啊，难怪这个外国人翻的把二足经呢翻成两条腿里头最珍贵的，这个是笑话。所以如果翻这个七重罗网七重行数把它当作数目字来翻的时候，那大错特错了。所以要晓得这是表法，它是代表圆满。那么这个七宝池就是宝池是圆满的，一点欠缺都没有，非常的完美。七重行数数目的圆满，没有欠缺，尽善尽美是表这个意思，所以样样都是用齐，换一句话说没有一样有欠缺，样样都圆满，所以密宗等于修大圆满，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圆满，无有一法不圆满，你一定要懂这个意思，这是讲依报环境的圆满，请经正呢，正是正报，正报是讲有情众生，依报是讲无情的，是环境。我们拿今天来说呢，就是植物矿物，这个叫依报，动物呢正报，教主是阿弥陀佛，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这是教化主，像学校的校长一样，就有一颗，那么其余呢是菩萨，他方世界的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要用菩萨的身份，现菩萨的身份，比如说你这个学校，你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其他学校校长也可以到你这个学校来监课，来上课，但是他到你这个学校来上课就不能用校长的身份，不能出了两个校长，他一定是教授的身份，是指导教授的身份，那么到这个学校来，所以十方诸佛到西方世界都现等觉菩萨的身份，其实我们所讲文殊普贤观音世智早都成佛了，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完全是以等觉菩萨身份出现，这个就说明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三辈九品呢，那这是往生的人，就是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净土，是指这些人，那个菩萨那都是道家慈航的，那个不是普通人，是早已经成佛的，退到菩萨位置上到西方世界协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可见的那个世界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找一个善知识正知正见的人都找不到，都不容易，找到一个阿罗汉菩萨更不容易，到西方世界的太多太多了，所以那个地方是修学的好环境，三辈九品 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同，就好像念书啊，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程度不一样。西方世界有四土啊，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土。这个就好比这个学校啊，有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啊，每一图里面都有三倍九品，三倍是上中下啊，九品是从啊，九品就是三倍里面分出来的啊，上品里面有上上品，有上中品、上下品，中品里面有中上、中中、中下。下品里面有下上、下中、下下，所以一共有九品啊，四图三倍九品，每一图都有三倍九品。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在这个一两年呢，发生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人呢提出新的主张，求生西方净土不能得意啊！这个传说呢，传到了海内外，传得很普遍。于是有很多念佛的同修啊，被这个一打扰啊，人心惶惶。